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各位菩萨继续收看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上一集我们跟各位介绍了所谓新判教，这个新判教是从公元2000年12月平实导师著作的《中通与疏通》，他在这本书里面对于佛教律宗、天台宗等9个宗派进行了判教。那除此之外呢？平实导师在2002年的3月，也著作了《佛教之危机》，扩大了这个新判教的这个议题，用在末法时代的佛教要复兴所面临的这些问题，提出一种判教。我们看这段内容。今时佛教有大患存焉，为外道化、世俗化、法义浅化、密意失传，悟后进修诸地之道次第混淆，此吾乃佛教未来弘传之大患也。在《中通与疏通》以及《佛教之危机》这两本书，探讨了非常多所谓判教的问题。各位菩萨如果有兴趣欢迎各位菩萨请阅亲自来详阅其中的内容。平实导师把所谓的外道化这个所谓的世俗化，还有法义的浅化等等这是属于所谓的外显性的议题，也就是说，我们怎样从外观的行为来判断说它是不是佛教？所以我们上集说到，佛教可以组织军队来杀人嘛？这种行为是符合佛教的道理吗？在西藏或在日本，乃至现在在一些东南亚的国家，有这样的僧侣呢，去参与激烈的政治活动，其实这样是都不符合佛教的真正的道理，所以我们不能说那个叫做佛教，所以这是属于外显性的议题。那还有所谓的内涵性的问题，也就是佛教到底是什么？这里就会涉及到密意的失传，还有道次第的混淆的问题。也就是佛教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佛教是一个内容自相矛盾的一个宗教吗？其实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佛法所探讨的是生命的结构。是一切生命形态的结构的问题，这是科学，因为它涉及的是每一个生命、所有生命的这种结构的这种形式。所以从古至今，从无始劫乃至到未来无量数劫，生命的形态绝对不会改变，一定是有第八识来出生五蕴、出生18界，乃至出生12因缘一切法。这个结构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它一定是最古老的，也一定是最创新的，而且它一定不会产生矛盾。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所要评论的所谓的宗喀巴所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它就有一些内涵上的矛盾。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有提到说。三世道中总摄一切自言之理，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有提出下士道、中士道跟上士道。那所谓的下士道，说的就是人天圣，因为这是五圣共法。所谓的中士道，它提的是声闻缘觉，所谓的小圣法。那所谓的上士道呢，他说的是大圣。那他说了这三世道。上中下三四道总夸一切自言自理，这是正确的，没有错。也就是说，所谓的佛法五乘的佛法，其实就涵盖了一切世俗世间的一切至理名言可是呢，很矛盾的是说，在最后的一章，也就前面的所谓的三四道，他已经总设的。一切的自言自理， 这是在第三卷啊。可是到了最后啊，二十四卷要结束的时候，广论里面又这样说：第二特学金刚圣法，如是善修，显密共道，其后无疑当入密咒，以彼密道教诸于法，最为稀贵，庶人圆满二自良故。最后他又说，这个所谓的三世道，它是显密共道。可是如果是这样子，那怎么会说三世道是最圆满的呢？已经把所有的自言自理都说完了呢。如果已经说完了，那就不应该有所谓的密咒啊。那怎么会还要再进入密道呢？所谓的密道就是密宗道次第广论的啊，那是在谈论啊的如何实修啊男女双生法的这个内涵。可是生命结构跟所谓的密咒有关吗？其实那是语言，那是声音啊。生命的结构不在那里啊，生命结构也不是在男女双修啊。所以佛法真实的内涵是在探讨生命的结构啊。所以三圣菩提已经把所有啊众生一切生命的结构所应该了知的全部铺陈开来了，他已经具足含摄一切啊自言自理了。那如何还需要再进入所谓的密咒或是密道去修行才能够圆满自良呢？所以显然他这样的说法呢，就是前后矛盾了。真正的佛法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好，那我们来看看所谓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呢，有一个西藏人啊，达赖喇嘛啊，十四世啊，他叫做啊丹增啊嘉措，他对啊这个广论呢进行的注解，然后他啊把这个注解呢啊称为呢啊这个书名呢啊称为觉灯日光。那我们看看，在这个觉灯日光里面呢，啊，这个丹增嘉措呢，他怎么样来啊诠释所谓的啊佛法呢？啊，我们看，不说其他的信仰，就连对佛教徒，佛也说了不同的宗义，像一切有部、经部、唯识及中观。佛为什么要说出这些不同的宗义呢？并不是佛陀自己搞不清楚状况而说出这些矛盾的宗义，也不是因为佛陀刻意地要制造学生间的矛盾，而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器不同，能接受空性的程度也不同。其实这样的说法呢，等于是在啊指责佛陀说的矛盾的宗义。可是呢，佛陀所说生命的结构从来没有矛盾，因为永远都是八识论，永远都用八识来解剖人啊，或是生命啊，动物或是一切鬼神天人的这种啊生命的结构啊。所以生命的结构不出这个八识，不出八个心法跟物质啊，我们色身的结合，绝对不超过这个，而且也只能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并没有有矛盾，也不会有不同的宗义啊。会认为有不同的宗义，是因为它根本没有实证，甚至说所谓的密咒或是密道，它根本不是佛教，所以才会指责啊释迦牟尼佛。啊，他说法矛盾，因为所谓的密道或是密咒或是所谓的现存的啊密宗，其实他们的存在就是要推翻释迦牟尼佛，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宗旨，所以当然要指责释迦牟尼佛的啊所说的宗义矛盾啊，因为那是他们一贯所要标榜的，那是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如果说他们不否定释迦牟尼佛，他们根本不可能存在啊。 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生命要获得解脱，一定要先了解生命的结构，这个是永远不变的。那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他还怎么说呢？佛教徒尚且会因为不同的根器需要不同的宗义思想，何况是其他的宗教。为什么这世界需要这么多宗教？基督教徒会觉得有基督教就够了，为什么还需要佛教、伊斯兰教或印度婆罗门教？若从一个认为有造物主的宗教信仰来看，其实这是有答案的，因为这些不同的宗教都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因为看到了不同的根器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才可达成爱和被爱的有意义的人生，因此上帝就创造了这些不同的宗教，因为这些不同的宗教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我们必须尊重这些不同的宗教。单增加错，他说上帝创造了不同宗教，所以不同宗教要互相尊重。可是这就很矛盾了。如果说所谓的上帝是真的，那应该只要一个真的宗教就好了，为什么需要不同的宗教然后彼此纷争呢？乃至呢，他说上帝是要尊重别的宗教，其实这个也是在为所谓的一神教擦脂抹粉而已啊。显然单增加错啊，他是啊不了解真正啊的所谓上帝的信仰。我们并不否认有一些一神教的信徒其实他是非常的善良，可是呢他们有很多的啊不好的邪见，那是我们要帮助啊一切的有情的。所以我们要把不如理作义的，我们应该告诉啊这些啊信上帝的朋友啊，比如说旧约里面啊，在所谓的摩西啊五书里面的生命记第十三章里面，他这样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他并不是啊主张尊重所有的宗教，其实他并不是这样子，其实他是要杀尽所有不同种族的乃是不同宗教的，乃是要把所谓的异端把他杀死，把他剪除。所以他们甚至还成立了宗教裁判所，来对于所谓的不同信仰的判为异端，然后要把他烧死。如果上帝创造那么多宗教是为了要彼此尊重，那他就应该要实践啊，那历史上就不应该有所谓的宗教裁判所啊。所以显然单增加错呢是没有弄清楚真正的历史事实。真正在历史上和平的宗教就只有佛教，其他的不是佛教都有用啊所谓的宗把宗教跟政治呢结合在一起去进行杀人的事情。所以单增加措因为自己啊所谓的格鲁派曾经用军队组织军队杀了藏王，杀了啊一些很多的西藏人，而且高压统治，所以他对于同样是采取宗教啊制止这种压制的基督教会呢，当然要互相啊取暖啊，所以彼此认同啊。所以对于旧约里面生命记的这样子啊残暴的主张呢，他就视而不见啊，而且还要认为要彼此尊重。我们对一个组织军队杀人的宗派，我们应该要尊重他吗？我们应该要尊敬这样的宗派吗？我们应该尊敬这样的主张吗？如果在宗教里面有这样子企图组织军队要来杀害其他人，我们应该要 尊敬，而应该要允许他的主张吗？这个通通都是属于我们到末法时代应该要进行的判教的议题，而且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那我们继续看后面一段。以有造物主的观点而言，他们认为造物主创造了生命，创造了我们人类，所以我们必须去爱其他的人，因为人都是上帝所造。有了这种概念，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信仰培养对于他人甚至是不认识的人的爱心或关怀，这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因为我跟上帝或造物主非常接近，所以我自然要珍惜上帝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这就是在有造物主的观点下如何培养爱心。至于佛教梭伦派及顺势派，则是否认造物主的宗教。显然丹增嘉措是知道佛教是否认造物主因为所谓的造物主是说有一个神，他创造了一切，所以是唯一的真神。可是呢，如果是真正的唯一真神，一定是要和平的，因为所有的宗教的信仰一定是同一尊佛、同一尊神，所以真正的唯一真神其实一定是和平的。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不同的宗教之间的纷争，显然他们所认为的唯一真神都不是同一个。既然不是同一个，怎么可以称为唯一真神、唯一的上帝的信仰呢？这一种只认为自己宗教的上帝才是真正的神，这样子不叫做真正的唯一真神的信仰因为那个是有相对性的显然他只是相信自己的上帝，而不相信别人的神奇，所以因为这样子就要彼此杀戮。那这样子是一个宗教所应该要实践的事情吗？那这样子是我们彼此要互相爱、互相关怀的事情吗？那显然这个是冲突的。所以有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如果只是要推崇自己的神奇而不管生命的结构，那我们说这一些都不是真正的宗教。因为真正的宗教是在探讨生命的结构，从生命的结构里面去探讨如何解脱、如何成佛、如何就近获得自由、获得最大的解脱的一种智慧，这个才是真正的宗教的内涵。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进行新判教有一个很重要议题，就是说中国的禅宗呢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在佛法里面呢，其实禅宗呢是它的正确的名字呢其实就是密教，所以密教才是真正禅宗的名字。可是现在这个密宗密教这个名字竟然被一个外道组织军队的宗派所占用了，所以如果我们要复兴中国禅宗，一定要探讨那到底什么是密教，佛教里面真正的密教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复兴中国禅宗而没有把禅宗真正的地位呢把它定义清楚，那中国禅宗呢就没办法真正的复兴。好，我们看看在阿含经的这个部类里面呢怎么说。央觉摩罗经卷二，尔时央觉摩罗为满愿子言：彼诸众生亦复如是，好邪恶正，不乐见佛及如来藏，去来现在不生信乐，如彼痴修好暗恶名，如人长夜修习邪见，染诸外道不正之说，以宿习故今犹不舍。彼诸众生亦复如是，久习无我引复之教，如彼凡愚染诸邪说，去来现在不解密教，闻如来藏不生信乐，非于众生。 央觉摩罗经里面就说啊，众生不解密教。那为什么央觉摩罗经会讲到众生不解密教呢？因为央觉摩罗追佛的时候，佛陀在前面走，央觉摩罗在后面追，竟然追不上。所以央觉摩罗就跟佛陀说啊，等一下沙门。结果释迦牟尼佛就跟央觉摩罗说啊，说我已经停止了，是你没有停止。因为这样子呢，央觉摩罗就开悟了。因为这样子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呢，央觉摩罗就跟佛陀呢演了一场无声戏，那这是一场公案啊。可是当时呢，人天呢没有人了知，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央觉摩罗如何能够开悟呢？所以所谓的密教呢，就是在光大庭广众之下呢，演了一场无声戏，结果呢，央觉摩罗悟了，这就是大圣的佛教，也就是佛教它真正的目的，这个就叫密教。所以真正的密教是中国禅宗。可是如果我们要复兴中国禅宗，可是这个密教，这个密宗的名称竟然被一个外道法，一个外道的宗派所占用了，那我们如何复兴中国禅宗呢？所以要复兴中国禅宗，要对于禅宗进行正确的定位呢，首先就要来认识什么是佛教，佛教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什么是佛教里面真正的密宗，什么是佛教里面真正的密教。当我们理清楚真正的佛教里面的秘密教到底的内涵是什么，那这样子中国的禅宗乃至呢整个佛教才能够真正复兴，才能够真正光耀唐宋的佛教文化。而且唐宋的佛教文化也都跟当时的玄奘菩萨所弘扬的这个成唯识论才是彼此相合，也跟所谓的八识规矩颂呢能够完全相合，才能够完成中国佛教的兴盛以及复兴。所以我们要理清楚禅宗的地位对复兴中国的传统佛教具有重大的意义，也是我们在末法时代一切佛弟子所应该要努力从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些事情。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简单跟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收看，阿弥陀佛。